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七月底的澳洲私校百强榜单出炉，到日前新公布的澳洲公立中学百强榜单，从八月下旬新州精英中学的放榜，再到十月即将拉开帷幕的高考，这些教育动态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教育塑造孩子的成长、人格和未来。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排名和升学，更在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适合孩子的教育？蒙纳士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张宏志博士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分析教育的本质以及何为好的教育。在多元而且快速变化的社会里，学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张博士您好，您提到说是好的教育其实是应该以学生为本，重视他的需求。那么从孩子的需求还有他的成长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他们是最需要什么呢？
我觉得最需要的是给他们时间。我觉得给学生给孩子发展呢提供充足的空间，我们是空间好，我们有了，但是时间。孩子，我们知道孩子的发展呢，他是要有阶段的，因为他要经历不同年龄阶段，从心理上包括认知上社会情感各方面他是有一定的阶段的。所以呢，我们要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学校也好啊，应该对学生的发展呢充分尊重他们的这种差异，发展的差异，不要急功近利。当然你作为一个成人对这个世界的把握，以你的个人经验，你可能会知道啊，我要趋利避害，我要怎么怎么样，对吧？那你这种体验呢，通过所谓的语言也好，通过某种方式，学生是获得不了的。你要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学生就亲自体验这样的发展。我觉得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不论是家长啊，还是学校或者整个社会的，是没有耐心的。应该给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让他去体验这个教育的过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样的前提下，你才能谈其他的。再说的具体一点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学生呢，因为是受教育的主体，你不管是政府、老师、家长也罢，所有最终的目标是每一个孩子他的发展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也罢，选择什么样的学校等等，都是促进他的发展的。怎么样才能知道你的孩子、你的学生是在学习，是在发展的？我觉得一点就是要激发他的内在的动机，就是没有动机的一个发展完全是浪费时间，当然我就甚至是浪费金钱的时间在里面。激发他的动机，然后呢让孩子来选择他的学习方向，还有要相信孩子。我觉得应该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我是从就是从家长包括老师来说，人呢我觉得我的感觉是都是向好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向好的，都是想被尊重的，都是想有所成就的，我认为是。只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让他去实现这样的成就感，这样的被尊重的感觉。如果他被尊重、被重视、被关注，他愿意好好的去发展的，给他时间，容许这种差异存在，容许这种跟你的预期不相一致的情况出现，有时候啊。因为你代替不了你的孩子、你的学生去学习。还有就是说应该是心理健康、社会情感非常非常重要，应该放到学术的前面。我觉得尤其是现在的社会面临这么多的信息的情况下，现在的学生可以说比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五三四十年前的我们面临的这个情况要复杂复杂的多。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面临这么复杂的信息情况下，他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压力的。还有这样对学生要引导他们有自我认知的建立，要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说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是有用的，对这个社会要他建立这种认知。再次强调的是 要把你学的东西跟你的生活、跟社会建立关联，不要觉得我学的是没用的、无效的、是浪费时间的，跟生活中用不到的，这是应该是教育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
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多元而且是快速变化的社会当中，您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好教育？给个定义的话，那教育就是人的发展嘛，或人的全面发展。我对教育的理解是把教跟育分拆开来看的，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教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体现一种责任呢，教育责任，或者是一些方法上、具体实践操作上的。像育的话呢，更多的是一种教育情怀，还有老师一个责任在里面，是吧？其实这个应该教育不要单纯的从一个功利性的角度来看啊，学生学到了什么？其实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它是一个全社会参与的一个活动。比如家庭教育啊、社会啊、社区的参与啊，都非常重要。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一些价值的观念呢，你还是要放到一些具体的生活中啊、社会中去体验、去实践，然后才能加深对学到的一些知识的一些认知啊。其实教育呢，是一个全民的一个责任啊。那全面发展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哪些啊？当然，主要是比如说学生的一个认知的能力，比如知识的获取啊，还有一个学生的情感的发展啊、培养等等。包括一个价值观的养成，还有个人能力的一个发展等等，这都是要考量的对象。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就是你怎么样把你建立个人，就是个体跟一个社会的一个连接的问题，就是你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跟怎么样在社会中去使用，去跟别人去接触，学会生活的一个问题，这都是一个好教育的标准
那么，我们经常说好的教育，它应该包含哪些关键的因素？
大家说到好教育的话，你说有哪些关键因素？最重要的应该是以下几点吧。我想，首先是以真的是以学生为本的，我以人为本的教育，它是以人为本，不是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本的。其实，它应该是以学生的他的个性以及独他的潜力发展为主的。每个学生都不一样，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是不是？哎呀，不是说是用一种所谓的学术标准来去评价每个学生，这样做是很明显是就违背了说是所谓的教育的本质的。还有这个教育一定是公平的、包容的。公平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嘛，都有机会成功嘛，而不是说我有一种标准来去看你。还有包容，就是包容孩子、包容学生的一些个性发展，甚至包容学生去犯一些错误。在成长中犯一些错误，所以这种公平和包容啊非常重要的。回到学生发展的话，那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输，更多的学生思维的能力这种培养也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嘛，知识发展这么快，所以说他应该教会学生去勇敢的去回应当下一些时代的挑战，让学生去参与这个去思考，然后找一些办法等等啊。不能让学到的知识跟这个时代脱节，这样的教育也是对学生的个人发展、全面发展是没有效的啊。当然还有责任感呀、公民意识，这些都是好像很虚啊，但是非常重要。我们觉得一个人嘛，你要想在一个社会上成就，这样东西必须有一定的责任感，这个学校应该也是要提供的。
我们也看到，因为有各个个体的不同，然后有各方的不同，那么家庭、学校还有政府他们的理解或者说他们的预期，其实各有侧重的，大家的可能立场不一样。您是怎么看待各种期待，就是发生在学生的身上？
其中这种多元化的期待，就不同的教育主体，比如说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等，他们对于这种好教育的定义或者是怎么样理解，这种差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存在，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它有历史的原因、现实的考量等等等等在里面啊。当政府肯定从政策一个系统的公平角度出发了，对吧？确保资源的分配啊等等啊，就到一个普及啊。教育质量啊，成本啊，他算这些东西是吧？家长当然考虑他们的一个发展路径，能不能升学好，考一个好的大学，以后有个好的职业、好的发展、好的收入等等啊。作为为人父母，觉得啊，对孩子有个交代啊。那学校跟教师他们其实面对的一个是压力也很大，就是好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差异的问题。你其实老师他们也是为人父母，很多人对不对？他也有自己的孩子，就是他们呢，其实也是在那样的空间里面去，他们也没有很多的自主在里面去做。现在的学生呢，自主表达、自我表达的需求很大的，他们对教育也有自身的一个期待， 他们希望被理解、被尊重、被关注。既然是常态，既然是目前我们就出来这么一个环境下，那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应该是，就各方吧，应该建立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机制。现在其实已经在改变了，比如说在政府出台一个教育政策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倾听一下家长啊，包括一些学生的声音。现在好的一个政策制定已经有这一块儿，那里面我们做教育研究，我们知道，我们甚至说做教育研究嘛，没有孩子的声音，没有孩子声音参与的教育研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你最终的教育是指向于孩子本身发生，你对所有其他的主体的研究都是关于孩子发展的。如果孩子的声音不在，所以你只能是对孩子声音的一种猜测，或者是一种看法，所以是不准确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尽量是从教育政策制定，我教育研究，尽量的去把当事人，就是学生，放到这个研究的一个焦点里面去啊。所以应该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家也应该聆听，就大基于此，大家就达成一种共识嘛，对吧？现在学校也在做这样事情，我们看到，比如说有家长跟老师这种定期的这种对话呀，包括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给家长去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教学方法、教学方案呀，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的情况啊等等，都在做，试图让家长去了解这个学校。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倾听家长的声音，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做到很好。学校可能啊，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声音是没有被直接听到的，一般是被家长啊，或者是被老师的声音给替代的。我觉得应该建立这么一个好的机制，能够让大家的不同的期待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吧。我觉得，但是目标是学生本身。
张博士还指出，教育也正在面临着挑战。现代教育面临着技术和信息的冲击，人工智能的兴起也会影响教学和学习。但是他认为，技术可以辅助教育，而真正的教育是有温度的，核心永远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在当下，我们说呢，科技发展，AI 兴起，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下，那获取知识变得更方便了，好像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知识。那对我所谓对整个学校教育面临很多很多挑战的。但是我们也能看这种技术之间的这种差异啊，就是说我虽然说技术在那儿，但是每个学校之间能够获取的这种资源呢，还是有差异的。我们不能否认哈，比如说城乡之间，包括不同类型学校之间，那他们拥有的技术还是有差异的。啊，甚至有些学校，它并不是说还能，就是是能够全天候的能够接受到这种免费的这种网络资源，包括一些学校，他们并没有好的一些设备来去获取这种资源。所以说一些弱势的群体、弱势的学校可能会被边缘化，因为这个技术发展这么快，这有一个风险在里面啊。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信息量太多了，就我们就说过载了嘛，每天每时每刻太多信息出现。而且这些信息呢，而是不是系统化的，而是用碎片化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没有思考的时间，一会儿一个信息过来，也没有思考，另外一个信息又替代了你，让你疲于去应对，而且不能形成一种成系统的一种考量、一种价值观。这是对我们来说，对教育提出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还有就是说，有人可能会担心呢，现在 AI 呀、机器也可以提供这么多的信息，那是不是可以替代这种教育？当然，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我认为不是的，我觉得替代不了。现在肯定是现在的 AI 的兴起会改变现在的一个教学形态或学习形态，那是一定的，现在正在发生的啊。但是教育呢，我们说，我刚才一开始为什么说教跟育分开呢？它是教育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对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老师对你一句话的鼓励，一个眼神的肯定，点一下头，可能会对你的学习产生很大的信心呢，我觉得技术是很永远达不到这种有温度的。可能也许技术随着以后发展也会变得有温度，但是目前来说，我认为没有。教师呢，应该要转化角色。那既然 AI 有这么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对不对？那我们肯定不能跟他去比较。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那你能做的就是，那你应该重新思考一个教师的一个定位，教师角色定位，在学生发展中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对于技术的发展，第一方面，我们不能说把它拒之门外，它已经存在了，存在我们就要去应对它。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教育应该是坚守这个人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本质不能变的，人教育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嘛，这样的本质不能变。我觉得不管技术怎么变化，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与沟通是教育永远是教育的一个核心所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